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那今天我们高兴能够请到郑建耀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正道。今天他要讲的这个道呢的信息啊，题目呢是冲突预言提醒。我们把时间交给郑建耀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次低头，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主日的七日第一日，你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奉主的名在这里，我们来敬拜你，愿你悦纳我们在这个地方你一个人对你的敬拜。主，我们这个时候打开你的话，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明白，不单单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也实在能够将你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活中，使到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傍晚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同的来思想上帝的话。上教会的讲台的信息，基本上除了教导真理以外，我想教会的讲台也应该成为时事，应该成为周围发生的一些特别是有争议性的，或者是从事件来在真理看事件，等等的这样的方式，来使到我们明白，使到我们有正确的真理的这个教导。今天傍晚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要借助近来非常流行的这一个以色列跟这一个巴勒斯坦，或者是这个哈马斯的这样的一场战争，我们一同的来思想，从这样的一场战争，从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来看圣经的预言。从这样的一场冲突，我们不单单看预言，问题是它跟基督徒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一个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以色列离我们很远，他怎么打他怎么闹，跟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石油不要起价就好。但是我们明白，不单单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从这一些的事情的发生，直到我们能够有机会有属灵的觉醒，直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更加的明白这一个真理。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国，它建国以来一直吸引全世界的这一个注意。有些人他们很爱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常常关心以色列，常常帮助以色列。当然也有一些的国家，一些的人民，他们对以色列有着敌对不友善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小小的一个国家，却有如此大的分歧，有如此大的这一个差距，让我们能够来明白，来从圣经来思想。我们看到，在历史以来，无论是埃及人、亚玛利人、米甸人、摩亚人、亚门人、亚摩利人、腓力士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甚至是罗马人，这一些的国家，他们都在于致力于消灭犹太人。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是他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跟一个障碍。他们盼望能够把以色列这个国家给消灭掉。所以一些国家社会，他就非常执着于让犹太人流血，并且对他们尽量的赶尽杀绝。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可怕的根源，那是不容易解释的。你很难解释为什么人讨厌犹太人，那犹太人真的有这样不好吗？那犹太人的存在真的给人们带来很大的这个困难吗？那我们知道犹太人无论在经济上在科技上，那其实他们都有很大的这个表现。那我想最少有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那是由犹太人来什么来管理的。那甚至很多的国家比如美国，那他们基本上美国的选票美国的钞票都大大的掌握在犹太人的这一个手中。那但是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这么样的恨恶犹太人呢？那我们看到要不是犹太人他们有顽强的生命力啊，他们遇到很多的问题他们的坚韧不拔，以及他们对敌人的这种的够狠啊，他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他们早就已经不存在了。犹太的民族早就已经走入历史了，那但是因为他们的强悍，因为他们的这一个力量，那我们看见他们今天仍然存在。那当然我们明白他们存在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强悍，他们的这个顽强的生命力，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位上帝在他们的背后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犹太人那以色列人那他们必然遭受这样的一种的困难，所以他们整个生命的里面，在他们整个历史里面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充满了许许多多的这一些的危机。所以以色列犹太人是不太可能有和平的，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要在建国之后在聚集之后他们要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那今天傍晚我们在这个地方借着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冲突，那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把圣经的这个预言跟实事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结合一起来看。那这样来看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那这样来看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上圣经的预言是何等的这个准确的。那圣经说我的话语安定在天，那一切都要过去，那神的话语永远长存。那这个不是口号，那这是实实在在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我们看到米迦书第七章第八节，米迦书第七章第八节我们一同的读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那这一节的圣经那告诉我们什么呢？那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不被打倒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以色列这一个战争的时刻，那这一节的米迦书就成为这一个他们的这一个强而有力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他告诉我们以色列在征战在冲突的这个时期里面，那他们的韧性他们的耐力是不可估计的哦。所以以色列的崛起不单单是一个希望的声明，而是整个扎根在圣经的应许。对很多人来说，以色列的崛起、以色列的复国、以色列的屹立不倒，那好像是一个神话故事，好像是一个声明。那但是基督徒我们明白，那这样的一个神迹，这样的一个奇迹，其实扎根在圣经的这个应许的里面。那无论以色列面对什么样的挫败，他虽然跌倒，那但是这肯定不是他的这个结局。那无论他们在怎么样的一个黑暗的时期，那主也是他们指路的明灯。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主对他们的这个应许。所以不管以色列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那不管以色列人面对什么样的问题，那上帝将是提供他们一切的需要、一切的指导、一切的支持的那一位上帝。那我们从历史中我们看到，我们从历史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号独立的 那一天的几个小时之后，那这个国家就开始打仗了。那以色列是一个常常在打仗的国家，他们不是在打仗，就是在打仗的路上。那他们没有什么，他们没有和平可言，但是我们看见上帝却是这个民族的帮助，却是这个民族的这个支持跟保护。那这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到的。所以无论以色列面临再大的困难，他必然怎么样？他必然会再崛起，他必然不会什么，不会倒下来。那这是给我们看见。所以你不用担心以色列他们会被打死，你不用担心以色列他们会这样就在人类的历史上消失。那他不管怎么样，整治到了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你还是能够看到以色列人重新站起来，重新的崛起。那我不知道你有看报纸，如果你看报纸的话，那你就知道那哈马斯他怎么样攻击以色列。那就在一个主安息日的一个早上，安息日的一个早上，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那很多以色列人那天早上还在睡大觉。那就在这个时候，距离加萨边境只是5公里的地方，以色列的南部，那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就对以色列发动全面性的袭击。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隔天10月7号的时候早上，全世界就看见什么，他们的报纸就刊登了头条，那告诉我们这个以色列正在战争的这一个状态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10月7号你看到新闻，那不过我很肯定的，10月7号那一天我到教会去的时候，那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牧师啊，以色列打仗了，你知道吗，以色列被人家偷袭了，你知道吗，以色列什么事情。很多人都看到这样的标题，从新闻，从报章，从网络，从各种各样，那很多人都看到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很大的标题。那为什么人会惊讶？原因很简单，因为距离上一次以色列正式参战的时候，其实是50年前的事情。那当然你可能会说，没有啦，以色列有大小打小闹，那小打小闹不是全面的战争，小打小闹不包括在里面。那如果我们谈真正的参战，那真正的投入人员进去的话，那其实距离上一次的打仗大概是50年前，那就是1973年很著名的这一个赎罪日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如果你喜欢犹太人的历史，那你一定听过赎罪日的战争，你一定听过6日战争，你一定听过独立战争，你一定听过很多这一类的以色列的这一个很神迹般的这一些的战事。以色列去打仗的时候，每一场战他开始可能吃一点亏，但是慢慢的他们就会大获全胜的。而且很可爱的是，以色列他们去打仗，每打一场仗他们的国土就长大了，每打一场仗他的国土的面积就增大了。那到一个地步，那差不多整个地方被以色列人打下来了。那以色列人他们是很可爱的，他们真可爱，他们虽然打胜仗，虽然拿下了大部分的这个面积，那不过以色列人跟他的敌人讲，好了好了，还你一部分啊，不要哭啊，不要哭，还你一部分。以色列很大方的，他可以把打回来的地他可以划回去给什么，还给这个打败仗的那一方。所以以色列他们是这么可爱的一个民族。那我们就知道这就是赎罪日的战争，1973年。那简单的说，1973年10月6号那一天到10月26号，短短的10来20天，他们就打完了著名的赎罪日战争。赎罪日战争是谁发起的呢？那我们知道就是埃及跟叙利亚来发起的。他们为了针对6年前被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原，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发动这场战争。那老规矩，每次都是这样，前面2、3天他们占了上风，但是慢慢的整个战役就扭转了，那以色列人就战胜了。 如果你对以色列的征战历史上的著名的战争你想知道更多的话，你可以上图书馆，你可以上网际网络，那这些资料到处都有。所以赎罪日战争他们最终打赢了，而这个打赢影响了那个地方的政治军事的策略，还有与邻国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1973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场战役。那但今天所发生的袭击那却是另外一种的征战。那过去他们征战为了很多的原因，可能为了土地，可能为了矛盾，可能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这一次当这个哈马斯攻打以色列的时候，那他们的原因纯粹是另一种的理由。那是什么理由呢？那哈马斯如何出其不意的袭击以色列呢？那我们以简报的方式来大约了解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那首先他们就以火箭弹从多方面四面八方他们射向什么？射向以色列。他们总共射了多少？最保守估计他们射了6000枚的飞弹。想想看，如果6000枚的飞弹打在新加坡，那新加坡差不多就被打完了。6000枚是很多的。打完了这个飞弹之后，哈马斯的这一些人他们就侵入，从这个陆海空三个地方就袭击以色列，然后他们就绑架杀害，专门抓谁？专门抓妇女儿童还有什么？还有老年人，做什么？做这个人质。那当这一些叛军这些恐怖分子进到以色列境内的时候，他们向民房发射 火箭弹，然后挨家挨户抓年轻人小孩跟老人做这个人质，然后整个规模之大那是以色列前所未见的。他们 caught 以色列 by surprise， 他们没有想到哈马斯这么猖狂。他们甚至在这之前完全不太清楚，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的国民就指责政府，那他们的这一个他们的这个 intelligence unit 到底在干什么的？他们的这一个情报局到底在干什么的？那为什么完全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而被敌人炸得措手不及？这当然是他们的疏忽，是他们的错。那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的确确就在犹太就在以色列境内发生了。那当天因为是赎罪日的最后一天，那甚至有个地方正在开赞美会，那但是当军队进来的时候，他们在那260个参加的人当中死的死，抓的抓，所以许多的人就因为这样成为什么？成为人质。所以那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就正式对那一个 National TV 他就宣布说，我们正处在战争之中。所以以色列正式宣告，跟全国宣告，那他们正在什么？他们正在打仗。那问题是，那到底谁是哈马斯？那哈马斯是谁？那简单的介绍，那哈马斯是一个伊朗资助的恐怖组织。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那伊朗自己本身也跳出来说他们支持哈马斯。所以哈马斯是伊朗资助的恐怖分子。他是巴勒斯坦一个宗教性的政治组织。那他们有一个宗旨，这个组织有一个宗旨，这个宗旨就是消灭犹太人。他们的宗旨就是把犹太人从中东这块版图上把他们全部推到地中海里面去。他们盼望能够在以色列建立首都，成为巴勒斯坦国伊斯兰神权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这就是他们的梦想，他们的这个目标。所以他们的就是这次以色列的这一个最主要的这一个敌人。所以这次的恐怖行动与过去的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看见的整个战争都因为土地的争议，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就只有这一次的战争纯粹是出于什么？出于宗教性质的。所以哈马斯把这一次的这个袭击取名为哈克萨风暴行动，风暴行动。那这是一个整个是宗教性的这个军事的行动，所以因此这次的袭击是基于宗教性的 这个种族灭绝有关系，所以这次他们进来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一次过消灭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所以记得哈马斯他们的宗旨，过去跟现在，那如果有将来的话，他们只有一个使命，那这个使命就是消灭以色列，所以这是他们的最大的这个使命跟这一个经验，所以伊朗发言人也公开证实他们资助哈马斯进行这一次的袭击，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的。那问题是伊朗为什么要大力支持哈马斯呢？那哈马斯说真的，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恐怖组织，你想想看，一个恐怖组织就好像一个黑社会，那怎么跟国家打仗？国家有人有钱有军队，你怎么跟那个国家打仗？那由此可见，他们突然间有这么多的飞弹，突然间有这么多的人，那一定是有什么，有人在后面，什么后面支持。那伊朗就是支持他们的其中一个力量的这一个来源。那伊朗清楚表明，他们正在开发开发破坏性的一个武器，来强化他们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威慑性，然后最终他们的目标也是什么？也是消灭以色列。所以伊朗的目标消灭以色列，哈马斯的目标消灭以色列，那我们就要有共同的敌人，那我们就是朋友了，所以他们就这样什么？他们就这样联合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伊朗还有哈马斯他们这样联合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遭受这样大的这些攻击的时候，那其实这个不是巧合，那这纯粹是圣经预言耶路撒冷将成为末世的整个这一个事件的这一个中心。所以这片小小的土地在圣经中那被称为末世事件的重要角色。所以每当我们来到末世的时候，我们来到末日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时候，那我们就看见很多焦点就投放在以色列的身上。那以色列其实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常常注意以色列发生什么事，我们要常常注意中东发生什么事，他们的这个关系的紧张，那直接就影响什么？影响了整个圣经的这个预言。撒加利亚书十二章3-4节，他说：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慌，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所以这里说什么？这里说我要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请注意看啊，这里说举起的必受重伤，重伤并不是小小的伤。那可见当我们看到任何国家任何人针对以色列的时候和针对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圣经怎么说呢？那圣经其实就是告诉我形容什么？形容耶路撒冷就好像一块石头，任何人想去搬动它，任何人想去摇动它，那最终怎么样？最终只会伤害自己。所以这个是就是耶路撒冷以色列在末后的时期，那上帝对他们的保护跟看顾，我们看见这就是上帝对他们的这个应许。所以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那如何符合圣经的预言呢？我们继续的来看，圣经提到末世的时候，以色列人需要被分散，然后重新聚集。那这是我们知道的，以色列人被分散，他们怎么样？他们失去家园，他们在世界各地漂流。后来他们就什么？他们复国，他们回到什么？回到以色列这片土地上。所以以西结书37:21说什么？我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回归本地。所以圣经老早早就预言以色列人四散各地，但是当上帝要找上帝要再次的聚集他们，要再次的使他们回到他们的地方。所以谁也没有想到世界第二次大战，希特勒大屠杀，杀死600万的犹太人，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死了600万的国人，他们竟然能够重新团结，竟然能够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那这是全世界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那但是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果然复国了，美国就是那一个第一个承认他的这个主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哦，成了主权这样的国家。所以以色列复国后，圣经怎么说呢？那圣经启示以色列复国之后，他是不会长久享受和平的，哦，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以色列复国都是不可能享受和平的，他们一定会偶尔就发生一些事情，偶尔就发生一件事情。那特别在这个末后的这个时代，那如果你有兴趣回到家里，你可以看以西结书37、38章、哦，我们没有时间进一步去看，仔细的看这两章的圣经。那但是38章15、16节圣经说，啊，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的国民来，都骑着马，人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我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全地。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的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所以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经提起以色列，当他们重新回归，他们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这个1948年5月14号他们复国了之后，然后谈到一支，圣经谈到一支从北方来的实力要来攻击他们。那这个北方来的实力在圣经的名字就叫做哥哥，哦，你会读到哥哥，你会读到马哥。那下一次你读到的是什么时候呢？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哥哥跟马哥。那马哥到底是什么，哦，马哥到底是什么？那很多的圣经的学者，很多的预言家，那很多的这一些研究圣经的人，那他们都认为，那这支力量，北方来的力量，指的就是现代的俄罗斯，哦，就是那一个打乌克兰的这个俄罗斯，哦，所以那一个现代的俄罗斯。那如果你看以色列的地图，那你会发现的确俄罗斯就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哦，所以他说从北方来的势力，哦，要打这个以色列，所以俄罗斯刚好在北方。所以这些圣经的学者，那他们猜俄罗斯，那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们经过一些的思想，经过一些的考究，那经过一些的推理，那他们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答案。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北方的势力讲的指的就是俄罗斯，哦，就是俄罗斯。那为什么俄罗斯要入侵以色列呢？那圣经给我们一点点的这个线索，哦，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信徒要爱读圣经，那圣经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闷的，啊，你知道吗？如果你读明白，你能够读懂，能够只看见圣经里面的奥秘的话，你就不会选择看连续剧啦。那因为连续剧没有圣经精彩，你知道吗？那所以我们就看见，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俄罗斯要入侵以色列。然后有，哦，所以以西结书38章第5节圣经说，波斯人、古时和弗人拿各拿盾牌头上戴灰，哦，所以这个波斯人，啊，如果确实这里指的北方的力量是俄罗斯的话，那他的进军盟友一定就是波斯，哦，刚刚我们看到圣经一开始说波斯人、古斯人，那谁是波斯人？那波斯人其实就是现代的伊朗，古代的名字，哦，他们就是波斯人，哦，圣经有很多的名字，圣经提到巴比伦，那谁是今天的巴比伦？那现在巴比伦其实就是伊拉克，哦，就是伊拉克。所以这些古代的名称啊，跟这个今天的这个国家，那很多时候是有它的渊源的，哦，所以这里讲的波斯指的就是伊朗，哦，指的就是伊朗。那这就是古代所谈到的波斯。那圣经早就预言以色列聚集后的北方来的势力就是伊朗或者波斯，那就会来什么？就会来攻击他。然后历史上过去2500年，俄罗斯没有一次和伊朗有军事的结盟，2500年里面俄罗斯跟这个伊朗没有军事的结盟， 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最近近代，哦，近代这几十年里面，他们才什么？才开始，哦，他们才开始，哦，所以伊朗跟什么？跟俄罗斯，他们开始有来往，哦，有来往，所以可见圣经的预言是很什么？是很精准的，是很精准的。那当我们看见周围以色列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发生的冲突的时候，这些事情圣经早就预言了。那我们要明白，这不单单是历史，这也是在我们眼前实现的预言，哦，从眼前实现的预言。所以密切的关注以色列的静态的发展，那不单单只是知识上的认识跟理解，那更是为了属灵的觉醒跟预备。弟兄姐妹，今天叫你注意以色列，我不是叫你哇注意以色列，然后看热闹啊，然后在那边茶余饭后能够东家长西家短，不是。今天当我们看整个中东的局势，整个以色列的情况，为的是什么？为的不是要让你到处去三八，那为的是什么？那为的就是要有属灵的那一种的觉醒跟预备。特别看你看中东所发生的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生活在一个与圣经的预言非常契合的世界，神的圣经的预言跟世界的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契合的，那绝对不是什么，不是巧合。那特别是那一些涉及以色列的预言，那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围绕以色列与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的问题，那以西结书里面刚刚我们读的，其实已经什么，已经给我们看到那个相呼应了，而，哦，那个相呼应的，也就是说，谈到一支马各北方的势力，那他们就啊，被这个波斯来联盟，那最终他们要什么？他们要攻打以色列。那也就是说，以西结书38章34节，圣经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斯罗米色土巴的王哥哥，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啊。那个叫
摘甲，
我早上读了他又忘记，然后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为大军，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和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早上起床，你看到报纸的头条，新闻的头条，哦，他们讲俄罗斯袭击以色列的时候，那你就会亲眼看到圣经的预言慢慢的在我们的面前来展现了。所以我们的确活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哦，我们活在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那圣经提到的场景不仅是古老的故事或是未来的预言，那它是一个路线图，启示我们有关世界未来的发展。那这些不是可怕的日子，而是充满期待的日子。当周围的世界颤抖的时候，那我们的信心仍然坚定，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那一个目的。那世界各地看到以色列在打仗，哦，每个人担心啊，最近听到最多就是会不会打世界第三大仗啊，会不会周围的这一些国家跳进来一起打，然后再加上美国也进来，美国的盟友也进来，那不是一塌糊涂吗？那这样的打法怎么办？汽油会不会涨价？那通货膨胀会不会更加的严重？很多人都很担心，全世界都很担心。那新加坡最近也是很紧张，因为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在打仗的时候，那因为这个宗教上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也看到马来西亚也有什么，也有示威，印尼也有示威的时候，其实新加坡是紧张的，所以你有看新闻的话，那新闻告诉你，那多派一些人巡逻就对了啦，哦，就是希望能够稳定。为什么全世界都害怕，全世界都紧张？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要怎么样呢？那我们盼望我们的信心是坚定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安定在天，那神没有改变，哦，神没有改变，所以主再来的时间就是这么的迫切，哦。问题是我们从以色列，从中东，从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真的已经在末后的世代了。那请问你要怎么生活？那这就是今天晚上这堂讲到的这个最其中的最重要的一点。 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你们就当挺身扬手，因为你们得书的日子近了。意思就是说，你要预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得书的日子近了，你要预备，哦，你要预备，你要对主带来定期和预备的这个生活，哦，不是整个恐怖绝望的时刻，而是属灵道德做好准备。你做好准备吗？不是在那边担心害怕，你要做好准备。你也知道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预备。好，然后诗篇126篇，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7节，告诉我们，他们你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5章17节说，不住的祷告。第二样我们可以做的，可以做什么呢？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致力于祈祷和代祷的生活，我不单单为以色列祷告，你在私底下他会为主的选民祷告。那不但如此，我们要开始什么？开始有祷告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今天不太喜欢祷告，我发现。那我相信有一些的基督徒，拜一到拜六连吃饭都没有祷告的，他只是礼拜天来到教会崇拜，顺便祷告罢了。今天基督徒对祷告的概念是很薄弱的，那我们需要重新什么？重新啊，学习彼此的代祷，重新开始我们祷告的生活。我们跟上帝什么？跟上帝常常有属灵上的沟通。我们也要为以色列祷告，那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那路加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今天我们也没有时间进到很细节里面，那但是几样东西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十个童女比喻告诉我们，我要时刻准备迎接主来，然后我们要建立与上帝密切的关系。今天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呢？可能很多的信徒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很普通，很普通。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我们需要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那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这节圣经很熟悉，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背了。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言自己，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什么？另外一样可以做的，我们就是要积极的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终极的盼望，我们有那个终极的盼望，但是这个世界需要的就是这个终极的盼望。我们不要单单有终极的盼望，我们自己享受就好了。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听见福音，让更多人听见福音。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我曾经唱一首青少年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一首英文的诗歌，它的名字叫做 My Friend, I Am in Judgment Now。 那这首诗歌的内容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站在圣徒的当中啊，刚好你有个好朋友，你有个死党，你有个亲戚，你有个家人，他们站在基督这个啊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他们面对这一个永恒的审判的时候，那这首诗歌的歌名跟歌词就是从一个非信徒的角度，那个非信徒看着你站在圣徒的当中，然后他对你说 My friend, I am in judgment now, 我的朋友，我现在站在审判台前。你要怎么说？你那天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你要怎么回应？你说 Sorry 啊，有用吗？你说我们再来一次可能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积极的传福音。主的日子近了，哦，主的日子，我们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那如果你有机会看这个末世的整个预言，现在跟对照今天的世界，你发现主再来的日子很靠近，很靠近，很靠近，很靠近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哦，所以但是我们这样看的时候，那今天马太福音所说的，在耶稣在橄榄山上所说的那一个民工打民，国中打国，到地都有饥荒地震，知识地增加，来往奔跑，那这一切有哪一件今天没有发生呢？都发生了。我问你， 这个世界有没有可能还有二十年？你可能觉得，哎呀，二十年很少，应该 OK 好了。三十年，这世界还没有三十年。五十年呢？还没有五十年。那你问我，我真的不知道。我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很近啊，很近啊。你不要惊讶，你不要惊讶。当有一天教会被提的时候，你不要惊讶。这一切圣经老早就说了，只是没有人去理他。哦，所以再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那这里讲到那个忠心的仆人，哦，那个怎么样用运用你的才干？有些人拿去做买卖赚到了，有些人怕主人骂，拿去买起来，哦，抱在手心里面啊，这种情况。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在末后的日子，为了神的国度，明智的管理你的资源。你的资源是什么？神给你什么样的资源？好好的管理你的资源，把这个资源用在上帝的事工的上面，把这个资源投资在永恒里面。那神怎么样给你？神可能给你恩赐才干，你怎么用你的恩赐才干？神可能给你有某方面的这一个专长，你怎么用你的专长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神可能给你钱，你怎么用你的钱在国度里面？神可能给你很多的这一些的力量，那你怎么用？你用来给自己每天过很好的舒适的生活而已吗？学习管理你的资源，不要单单只懂得埋在土地里面，光光只管着摆在一边，投资在永恒里，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以色列因这一场战争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上帝。但是这一场战争会是最后一场战争吗？肯定不会。会演变成什么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再来，我们真的活在末后的时代。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那这是我们都要什么都要问的。你不要不管他，你不要哎呀不会的，你不要不理他。因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哦，所以好好的看看这一个以色列的情况，哦，末后的时代，哦，以色列圣经说在末世的里面有第三圣殿，啊，这个圣殿会不会建起来不知道。要建这个圣殿，以以色列今天的科技跟力量容易吗？很容易。如果你去以色列你就知道，哦，你去这个以色列有一个什么第三圣殿博物馆，啊，这句话的意思叫什么？就是第三圣殿所要的一切基本上已经全部有了，现在等什么？等机会。等什么机会？因为他们不能够乱建，他们要建在那个橄榄山上，啊，那个地方刚好是回教徒的金顶金身寺的所在，啊，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诶，其实至圣所不在那个地方，在旁边的亭子的那个地方才是至圣所的所在，但是那个地方也不是他们的回教徒的，啊，建在那边你一建就是打仗了，所以怎么办？什么时候建不知道，会不会建？一定会建，因为启示录里面有圣殿。所以好好的读你的圣经，不要再把它放到一边，拜一到拜六礼拜天再拿来教会翻两页，回去再放在那边礼拜天再拿来教会翻两页。好好的去读，好好去读。如果你没有办法，如果你眼睛不好，你读了眼睛很累，那个字会跳，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可以不用读，你可以听，啊，你可以听听圣经，哦，去找 MP3 的圣经，哦，你可以去听，哦，我常常开车的时候，我特别我要去讲道，我就听那一段我要讲道的圣经，就开着它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我，哦，每天听，每天听，每天听，听到差不多会背，听跟读差不多一样啊，你同意吗？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结束之前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你会不会唱广告歌？衣服本来刚刚好，对不对？怎么现在穿不了，对不对？你个傻瓜学广告歌，你告诉我，你个傻瓜去学广告歌， 没有傻瓜会写广告歌的，我也不是傻瓜，我也不去写广告歌，但是为什么我会唱广告歌？听哦，你每天在听啊，你每天在听一听，你就会，你知道你背圣经哦，你可以背整段整段的圣经的，如果你常常听常常听，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你可以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为什么你会，你故意背吗？其实你就是听，所以如果你不是那种可以看的，你就去听哦，我同意，我同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书，有些人一打开很奇妙的就睡觉了，哦，很奇妙的，没办法的，打开就困了，打开就犯困了，不知道什么 magic 哦，但是没办法，哦，没办法，你可以听，你可以听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心哦，让我们注意中东的局势，能盼望我们在上帝的真理上扎根成长。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傍晚在这个地方一同的来敬拜你，一起的思想你的话语，再一次的为着你的子民以色列来祷告，他们目前啊在这样的一个局势的里面，主啊，你借着这样一个困难向他们说话，让他们悔改，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他们在等待的弥赛亚，从这件事情使他们看到你居首位掌王权，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我们恭敬地把你选民继续的交托主，施恩赐福帮助，更把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仰望你，求主使我们好好的思想学习你的话语，使我们明白真理，做一个永不动摇的人，请我们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谢谢。